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一开始想请你先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哦，什么样的画面？
就是有一位世界顶级的米其林星级主厨，他四处去召开记者会，然后甚至在最权威的美食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超级华丽的文章。
听起来是很标准的业界宣传手法。
对，他向全世界宣扬说他发明了一种那个可以完全解决世界饥荒的超级食谱。大家听到这个绝对的为之疯狂，对吧？
当然啊，这个是能改变世界的发明。
没错，但问题来了，当大家满怀期待跑去问他说所以这个食谱到底怎么做的时候，他居然转过身，然后把厨房的重金属大门嘣一声直接锁死。
哇，这真的会让人傻眼。
对啊，连一小块试吃的饼干都不愿意拿出来哦。
也就是说，这完全是一种看得到却吃不到的焦虑感。你只能在门外闻到香味，看着他在部落格上贴出各种精美的数据啊、图表啊，但你就是无法进入那个厨房。
OK， 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因为这正是科技巨头 Google 在2026年4月所做的事情。
没错，这可以说是科技圈近期最具标志性的一场大地震了。
今天呢，我们不只要看这扇大门当初是怎么被锁上的，更要看一个普通的独立开发者只载了一位 AI 助手，到底是怎么在短短7天内把这道高墙给彻底砸碎的。
甚至他还做得比原厂还要好。
真的非常夸张。那我们这次的资料来源是 MakerPro 的一篇精彩的科技特写报道，里面详细记录了这场艺人对决巨头的震撼事件。
我们今天会带你一起去拆解这背后的技术核心。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背后代表的超级个体时代是不是真的降临了？
老实说，要理解这位独立开发者达成了多么不可思议的成就，我们得先回到整起事件的源头看看。
对，根据这篇报道，时间要先拉回2026年的3月，当时 Google Research 在 ICR2， 也就是那个顶级的 AI 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震撼弹等级的论文。
我记得论文的名字叫做 Turbo Quant， 对吧？
没错，就是 Turbo Quant。
我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上面写着 Google 宣称他们利用了什么 Polar Quant， 还有一个叫做 Walsh Hadamard 旋转的高阶数学技术。
名字听起来就很硬核。
超硬核的。他们说这技术成功把大型语言模型运作时最吃资源的 KV Cache 压缩了高达 6.4 倍，然后注意力计算速度还提升了8倍。
而且他们宣称几乎是零品质损失。
哎，等一下，老实说，这听起来很像某种科幻电影里的台词啊！这到底是什么物理机制？总不能只是说把一个大背包硬塞进小口袋这种空泛的说法吧？
当然不是变魔术了哈。要理解这个，我们得先看大型语言模型在推理的时候最大的硬体瓶颈到底在哪里。
瓶颈是什么？
答案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KV Cache。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AI 的短期记忆暂存区，它负责记住你之前输入过的所有提示词跟对话。
哦，所以我给 AI 的上下文越来越长的时候，这个暂存区就会越来越满。
对，它会被撑爆，然后直接吃光你设备上的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 Google 到底是怎么把这个超级庞大的记忆区块硬生生缩小 6.4 倍的？
核心就在量化技术，还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Walsh Hadamard 旋转。你可以把模型里的庞大数据想象成是一张 8K 的超高画质风景照。
OK， 8K 的照片。
所谓的量化压缩就是把这张照片降级变成 8bit 的色彩，虽然说画质降低了，但你还是看得出那是一棵树啊，或者是一片湖，
只是极其微小的色彩渐层被丢弃了，是这样吗？
没错。
听起来蛮直观的啊，那为什么之前大家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压缩，还要等到 Google 来做？
因为AI 模型里的数据分布其实是非常极端的，里面会有一些数值特别巨大，我们在数学上称为离群值。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直接把整张照片无差别地降低画质，这些关键的离群值特征就会被严重破坏了。
对对对，一旦被破坏，模型就会突然变笨，或者是产生严重的幻觉。
懂了，就像是某些特别亮或特别暗的关键像素点，一旦被粗暴的压缩，整张图的轮廓就全毁了。
完全正确。
那个 Walsh Hadamard 旋转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就是 Google 这篇论文最聪明的地方了。 它是一种特殊的数学矩阵转换。它就像是在压缩照片之前，先把整张照片的极端光影跟色彩均匀的打散平摊到每一个像素里面。
哇，所以原本那些极度突兀的离群值就被抹平了。
没错，这时候你再去做极限的三 bit 压缩，就不会去破坏单一的关键特征了。等到 AI 真的需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再反向旋转还原回来就好。
哇塞，这听起来非常优雅，而且非常符合逻辑耶。
是不是很厉害？
这也难怪华尔街当时会吓出一身冷汗呢，因为你想嘛，如果这种技术真的普及， AI 产业对高频宽记忆体的依赖绝对会直线下降啊。
对，资本市场的反应总是最真实的。投资人一看，那些卖记忆体的公司，像是美光、三星、SK Hynix， 肯定首当其冲。
难怪那时候引发了记忆体类股的集体跳水。
确实，但问题就出在Google 在展示了这些惊人的学术数据，甚至引发了市场恐慌之后，他们却选择了闭门造车。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把厨房锁死的厨厨嘛。
对，他们发布了很精美的部落格文章，却完全不公开程式码。
说真的，这会让人非常挫折。我看报道里写，开源社群甚至开始怀疑，这会不会只是一场行销烟雾弹？
这种怀疑很合理，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巨头总是倾向封闭？这其实凸显了学术发表与实际落地之间的巨大鸿沟。大厂往往只是想展示理论极限来巩固霸权，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急着把这项技术平民化。
没错，而这种封闭的态度正好为接下来的开源社群反扑埋下了最强烈的伏笔。
没错，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主角，一位前 Google 员工，他现在是独立开发者，叫做 Tom Turney。
Tom Turney，
他不等前东家开门了，他决定在车库里透过反向工程把这道菜给做出来。而且重点来了，他只花了7天。
这个速度真的非常惊人。
老实说，我看到资料上这个7天极限时程表的时候，我是非常怀疑的。Google 可是动用了一整群顶尖的博士团队，研究了好几个月。Tom 只有一个人，加上他的 AI 伙伴 Cloud Code。
听起来很不对的呢。
对哈，这到底是暂表 Cloud Code 现在已经进化到宛如神一般的存在了，还是 Tom 本人根本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数学天才？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其实这都不是单方面的魔法。如果你仔细去看他前3天的开发日志，他完全专注在核心演算法的实作。
怎么说？
他利用 Cloud Code来帮他深度解析论文里那些艰涩的随机旋转还有量化的数学逻辑，然后转化为 Python 的程式码原型。但更关键的是，他在这3天内让 AI 帮他建立了高达141个测试用例。
哎，等一下，141个，为什么要写到这么多测试用例？这听起来极度繁琐。哎，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可是高强度的矩阵旋转，还有3 bit 的极限压缩啊。
哦，所以很容易出错。
非常容易。在这种极端的操作下，很容易在边界条件上产生微小的数学误差。一旦误差累积，整个模型就毁了。
所以这141个测试用例就像是141个极度严苛的品管仪器咯。
没错。这确保他写出来的逻辑跟 Google 论文里推导的数学本质是100%一致的。
哇，
你想哦，如果没有 AI 帮忙写这些枯燥的测试代码，一个人类工程师光是写这些测试可能就要花上好几个礼拜啊。
了解，所以 AI 的角色与其说是发明家，不如说是一个极度不知疲倦的高级打字员，加上品管除错专家。
这个定位非常精准。AI 处理了繁琐的语法编写和无止境的边界测试，这让开发者就是 Tom 能将100%的大脑算力完全灌注在顶层的逻辑思考上。
也就是说，这是人类深厚数学底蕴加上 AI 执行速度所产生的完美杠杆。
没错，就是这个杠杆效应。
那确认了这道菜的味道对了之后呢，我看他在第3天到第5天把这些 Python 程式码移植到了著名的 Llama.cpg 架构上，而且还亲手写出了 Metal GPU 内核。
对，这让他可以支援 Apple Silicon 晶片。
这里才是真正展现人类工程底力的地方吧，因为 Python 只是证明理论上可行而已啊。
完全真切， 你要让它在你我的终端设备上跑得飞快，就必须深入硬体的底层逻辑。
说真的，我们常常觉得想出数学演算法是最难的，但把演算法塞进特定的硬体架构里，让它跑出极速，这完全是另一门学问，对吧？
对，这完全是定核的系统工程。
资料里有提到，在最后两天的极致工程优化阶段，他用了什么 Block 32的记忆体布局，还有一种叫 Half-4 的向量化运算技术。
嗯，这两个技术非常关键。
他硬是把模型预填的速度从739 tex 狂飙到2747 tex， 这可是提升了3.7倍耶，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你可以这样想想，传统的运算就像是你在超市理货，你一件一件把商品拿起来，然后放上架，这个动作很慢。
嗯，一件一件拿真的很慢。
而 Block 32布局和 Half-4 上量化就像是你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推车，这台推车可以一次精准的同时抓取4件商品，也就是 Half-4。
哇，一次拿4件。
对，而且他还把最常一起买的商品以32个为一组，也就是 Block 32直接打包放在一起。
所以 GPU 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就不用到处去寻找了吗？
没错，他不再需要到处寻找，而是一把抓起一整块直接运算，这就是速度能够狂飙的核心物理机制。
哇，他不仅看懂了 Google 的论文，他还把它改装成了一台可以在一般公路上狂飙的跑车。
而且他才花了一周。
可是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故事只停在这里，那 Tom 顶多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逆向工程师，或者说是一个很棒的模仿者。
确实，但接下来他做的事情可以说是直接给 Google 上了一课。
没错，他发布了一个名为 Turbo Quant Plus 的专案，里面加入了3个 Google 论文里完全没有提过的实战创新。
连知名的 AI 创业家 David Hendrickson 都给予极高评价，说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3个创新到底有多猛哦。首先第一个是叫做 Sparse V， 也就是稀数化 value 压缩。
如果我们将此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来看，这完全展现了开源社群跟巨头企业在思维上的根本差异耶。
专家可以帮我们用白话文翻译一下这个 Sparse V 技术吗？
没问题。在大型语言模型的注意力机制中， AI 会去计算每一个词对其他词的关注程度。Tom 他注意到，在解码长篇文本的时候，有高达 90% 的 value 是处于极低关注度的状态。
也就是说，根本没什么人在乎这些字。
对，所以他直接设计了一个门槛，只要关注度太低的，就直接跳过解压缩过程。
哎，等一下，直接跳过 90% 的解压缩，这听起来超级危险的啊！难道不会因为漏掉关键资讯，导致 AI 开始胡说八道吗？这根本是在拿准确度换取速度吧？
你质疑的非常有道理。如果是传统那种无差别的压缩，确实会发生你说的状况。
那为什么他敢这样做？
因为注意力即时的特性就是它有非常明确的权重分配。就像你看一篇很长的文章，你的大脑其实只会高度聚焦在主词、动词，还有少数的关键名词上。
对，我不可能每个字都仔细看。
没错，至于那些大量的了、吧，或者是冗长的过场修饰语，你大脑会自动模糊处理。Sparse V 其实只是顺应了这种特性而已。
哇，原来如此。
实测结果也证明，这样做让长文本解码速度提升了 22.8%， 而且品质几乎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衰减。
太聪明了，这就带到了他的第二个创新 ,Asymmetric KV, 也就是非对称压缩。我看这份资料的时候，一直试图去理解为什么 key 和 value 可以被分开，用不同的标准来处理。
Key 主要是负责被搜寻的特征，而 value 是实际承载的内容。你可以试着用生活中的场景来想象这两者角色的关系。
让我理一下思绪。这个 asymmetric KV 的概念，感觉有点像是去夜店玩的情境。
哦，去夜店，怎么说？
就是如果 Key 是夜店门口的保镖，他手上拿着 VIP 名单，他是不是必须拿着放大镜，用超高精度去仔细核对每一个想进来的人的身份证？
没错，保镖绝对不能认错人。
对啊，如果保镖近视，也就是 key 被过度压缩了，他可能就会放错人进来，或是把重要客人挡在门外。 所以 key 必须维持相对高精度，一点都不能错。
非常生动的比喻。那 value 在这里面是什么？
一旦保镖确认身份，把你放行进入夜店里面，也就是进入了 value 的区域。舞池里面本来就灯光昏暗，人挤人，这时候你到底是高矮胖瘦，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其实根本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可以尽情压缩，只要大概轮廓还在就好。保镖必须精准，但舞池里面可以打马赛克，这就是非对称的意思，对吧？
哇，这个比喻把极度抽象的矩阵概念具象化得非常完美，这正是开源开发者跟实验室学者的差异啊。
怎么说？
Google 的研究员在写论文的时候，为了追求数学公式上的对称美感，还有理论的完备性，通常会对 K 和 V 进行一模一样的量化处理，
比较死板一点。
对。但 Tom 不在乎数学上对不对称，他只在乎在真实世界的硬体上到底怎么榨出最多的效能并且活下来。
这种务实的态度真的也体现在他的第三个创新上，这个叫做 temporal decay， 时序衰减，简单来说就是让旧的 token 自动降低储存精度。
这个机制跟人类大脑的记忆机制根本如出一辙。你想想看，你还记得上礼拜二中午跟朋友吃的时候，对方说的第一句话的确切用词吗？
当然不记得啊，我可能只记得我们在聊周末要去哪里玩的那个核心概念而已。
这就对了，语言模型在处理超长文本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
哦，
对于几万个 token 之前的向上玩，模型其实只需要知道那个段落的宏观语义就好，根本不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词项量。
懂了，透过时序衰减，越旧的记忆压缩率就越高，这等于是直接把记忆体的利用率榨干到了极限呢。
完全没错，一点资源都不浪费。
刚刚探讨了这三个天才般的创新，但我现在必须代替正在戴着耳机听我们节目的你，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了。
好，请问。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又不是底层工程师，这项技术对我们一般使用者的实质改变到底在哪里？难道这代表我眼前的这一台普通笔记型电脑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变成超级电脑了吗？难道我们以后都不需要订阅云端的 AI 服务了吗？
这些问题非常关键。这项技术最大的直接受惠者绝对是那些使用 Local LLM 的使用者。
嗯哼。
报道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 GitHub 实测数据，在一台就是你去苹果店就买得到的 MacBook M5 Max 上面运行 QN2.5-1.5B 这样的高品质模型。
OK， 一般人买得到的笔电。
对，使用了 Tom 的 TurboQuant Plus 技术之后， KV Cache 的记忆体需求竟然只剩下原来的 21%， 也就是高达 4.6 倍的压缩。
哎，等一下，只剩下 21%， 也就是说原本如果需要 10GB 记忆体才能勉强跑得动的模型，现在大概只要 2GB 出头就可以搞动了吗？
一点也没错，而且它的预填速度高达 1204 TOPS， 这甚至比官方基准的 1100 还要优秀。
哇塞，这太夸张了吧。
但对使用者体验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它的长上下文能力。原本这台 M5 Max 跑到大约 64K 的上下文，记忆体就会触顶崩溃。
那现在呢？
现在它可以轻松运行到达 262K 的上下文。
262K， 但我必须再扮演一次质疑者的角色哦。压缩了将近五倍，上下又拉长了四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吧？这个模型难道不会变得语无伦次吗？
测试数据显示，衡量模型预测准确度的指标，也就是困惑度，它的损失只有极其微小的 0.23%。
难道不会引发严重的误判吗？我们是不是在用可靠性换取速度？
这是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确实，在觉得严苛的数学推导或是某些对精度要求极度苛刻的专业领域，这 0.23% 的损失可能真的会造成微妙的偏差。
对啊，
我们必须承认这项技术并不能在处理终极复杂任务上完全取代云端的巨型模型，但它真正的巨大价值在于日常高频任务的本地化。
怎么说？
对于 99% 的日常文本分析或者是程式码辅助，这 0.23% 的差别人类肉眼是完全无法察觉的。
懂了。 那我们来具体想象一下这 262K 的本地上下文对听众的工作流程会有什么实质改变好了。
262K 大概等同于好几本厚厚的公司历史财报，或者是你们公司一整个专案的原始程式码。
哇，那是很庞大的资料量哎。
对，过去你要分析这些庞大的资料，必须把它们上传到 ChatGPT 或是 Cloud 这样的云端伺服器。
对，但这一直是用企业 AI 最痛的地方啊。很多公司根本就严格禁止把机密的财报或是核心代码上传到外部伺服器，因为有非常严重的资安风险。
没错，那现在这项技术让你可以在完全没有网络连线的情况下，在你自己这台绝对安全的笔电里面，把几十份机密 PDF 全部塞进本地 AI， 让它直接帮你交叉比对总结重点。
这等于是打破了只有依赖巨头庞大算力农场才能处理长文本的迷思。
对，它史无前例地降低了技术突破的门槛，把强大的推论能力还给了个人的终端设备。
哇，这等于是把一座小型的超级运算中心直接塞进了你的背包里吗？
没错。
梳理完今天所有的资料，我真的感到非常震撼。从一篇震惊华尔街却紧闭大门的 Google 论文开始，我们见证了 Tom Turney 这样一位具备深厚数学基础的独立开发者。
嗯哼，
他如何透过与 AI 助手 Cloud Code 的紧密协作，在短短一个周末七天的时间里，不仅完美重现了复杂的底层逻辑，还透过实战优化直接超越了原版的极限。
其实这个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技术本身的突破，它更像是一座里程碑，正式宣告了2026年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超级个体这词听起来很有分量。
对，它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全新的公式，就是一个有领域知识的专业人士加上一个强大的 AI 助手，他们所能产生的协调效率与爆发力已经足以胜过传统大企业里面由十几名顶尖博士组成的庞大团队了。
真的，巨头的高墙不再高不可攀了，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个体极限的认知。
确实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仰望大企业，依赖他们来推动世界的创新。
嗯，等待科技巨头发布下一个颠覆性的产品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 Tom Turney 的故事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一个独立开发者能在七天内瓦解科技巨头的技术壁垒，那么明天，当你学会运用这些 AI 工具去解决你所处领域的难题时，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把厨房大门锁死的米其林主厨吗？现在有了 AI 工具的辅助，你根本不需要在门外焦虑地等它施舍，等它开门，因为你现在完全有能力在自家的厨房里为自己煮出那道改变游戏规则的超级盛宴。
没错。
那些由庞大企业垄断创新的时代是不是已经悄悄进入倒数计时了呢？带着这个思考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吧。感谢你今天参与这趟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